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伟伟。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嘉波。
嘉波，你记得吗？我们上礼拜讲到了圣家他们定居在纳扎勒，对不对？
嗯，对。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在福音当中，通常我们听到耶稣说话，好像都是他成年变成一个行男之后，
对对对，
说的一些话，
成熟男人讲的话。
对，但是其实他的成长过程应该跟我们一般人差不多吧？
应该是一样啊，因为他总会经过青少年时期嘛，或是孩童时期、青少年时期，
那就一定会说一些令父母生气的话啦，做一些让父母不高兴的事情啊，或者是走失啦，让父母很担心，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他就是有时候不见得是做错事情，反正就是他做的事情可能没有想清楚，然后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然后就嘣就做了，然后后来发现啊，原来让别人担心了，让别人生气了，等等。
嗯，像这一部分好像在路加福音当中有相关的一个小故事记载，对不对？
嗯，对，就是耶稣在圣殿里面走失了。
好，那我们赶快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段的福音故事。
嗯，好。若瑟和玛利亚按着上主的法律将小耶稣奉献给圣殿之后，便返回了加里勒亚，他们的本城拿扎勒。小耶稣渐渐长大，而且渐渐强壮，充满智慧，天主的恩宠常常在小耶稣身上。小耶稣的父母每年逾越节都会往耶路撒冷去。当小耶稣到了12岁的时候，若瑟和玛利亚又按照节日的惯例去了耶路撒冷，过完了节日。当圣家他们要回去的时候，小耶稣却留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亲并没有发觉。若瑟和玛利亚只以为小耶稣在同行的人当中，于是走了一天的路程以后，就在亲戚和相似的人当中寻找小耶稣，结果找不到，于是就返回了耶路撒冷找小耶稣，找了3天才在圣殿里找到小耶稣。小耶稣那时候正坐在金丝当中聆听他们，也问他们问题。凡听见小耶稣讲话的人，对他的智慧和应对都惊奇不止。若瑟和玛利亚一看到小耶稣就大为惊讶，他的母亲就向小耶稣说：
孩子，为什么你这样对待我们？看，你的父亲和我一直痛苦地找你。
耶稣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寻找我？你们不知道我必须在我父亲那里吗？
但是若瑟和玛利亚并不明白小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于是小耶稣就同若瑟和玛利亚回到了拿扎勒，属他们管辖。他的母亲把这一切事默存心中。耶稣在智慧和身量上，并在天主和人前的恩爱上渐渐增长。
哇，听完这个故事，小耶稣好大的胆子哦，敢这样顶撞他的父母哦。
对，而且还跑丢了3天。
要是我们这样顶撞父母，早被打死在那边。
差不多至少会被打一顿。
对啊。
不过话说回来，打在儿身，痛在娘心。我想做父母的都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或者是不顺父母的意，可能我们会很生气。可是实际上我们只是觉得着急，觉得难过， 那我想圣母玛利亚也是这样子吧，跟洛瑟应该是这样子的心态。
嗯哼，哎，加波，你有那个走失的经验吗？
走失？
对啊，迷路的经验吗？啊，
你说走失香烟吗？
走失？
哦哦，
不是走失，
哦，迷路啊，迷路啊，我分不清楚。其实我们都有啊，记得有一次小时候，我跟我爸爸去逛百货公司的时候，然后我爸爸就在选他的东西，然后我就因为爸爸挑他的东西，然后我就一个人嘛，那我就逛啊逛啊，后来就看到一个无敌铁金刚，哎，觉得这个玩具我很喜欢，因为男孩子嘛，小男生那时候最喜欢那种东西了，然后就在看着看着在玩啊把玩啊，后来也忘记我爸爸在找我，反正我也没想到这个事情，然后我爸爸就从后面打我的屁股，那就是这样的经验啊。
打完之后呢，你是有什么样的反应？
打完之后我当然哭啊，然后耍赖啊，我说爸我要买，然后爸说不行。
所以你看我们跟小耶稣真的不太一样耶，你看耶稣他居然还能很冷静的这样子回应圣母玛利亚。
嗯，不过我觉得不一样的是，我是被玩具所吸引，那小耶稣是被圣殿吸引，那种祈祷气氛吸引，那不一样。那的确是有一些差别的，不过我觉得很厉害，如果是我儿子走失了，
嗯，
他一定不会待在圣堂里面，他一定跑去网咖。那小耶稣你看走失了三天，三天都在圣堂里面，圣殿里面，
对，
那显然圣殿的那样子一个气氛吸引了小耶稣。
嗯，他是属于圣殿里的，
嗯，
跟我们一般凡人不一样。
对，所以难怪当圣母妈妈找到他的时候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让我们找了三天三夜，然后小耶稣就冷冷的回答他，你不知道我该待在父的家里吗？
这好像是圣母玛利亚的不对。
对啊对啊，把他从圣殿里面抢走。微微，你有没有发现到小耶稣十二岁他就清楚他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或者他想要做什么？
对啊，好伟大哦。
假设你回到你十二岁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你未来的人生要怎么过？
我的志愿吗？我想每个人志愿常会写的是我要当总统。
嗯，
哎，可是我没写过这一段哦。
或是老师。
对对对，我没写过这一段哦。我的志愿，我小时候好多目标哦。我想要当明星。
哦，那每个人都这样子啊。
我想要当记者。
嗯。
有好多好多的愿望。
那你现在呢？
现在啊，哎，平凡的过日子最重要，因为任何计划都赶不上现实的变化。
哦，所以你到现在还是在左右摇摆。
其实会啊，对对对，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你立定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很多东西不是如你预期的。
嗯，对，总是会有一些变化。
对，没错。
我觉得小耶稣那时候，他虽然知道，但是正如你所说的，总是有一些变化，所以当圣母跟洛瑟找到他的时候，就把他抓回家去了，所以为他来说应该也是个变化吧。
哎，小耶稣这么的听话，父母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
当然咯，十二岁的小孩你能做要他做什么？当然是要严加管教啊。
不是啊，可是你不会反抗父母吗？
当然会啊，只是有时候还是默默的承受啊，做个乖宝宝。每次圣母妈妈碰到一些她不明白的事情的时候，她都是用一个态度去处理，默存心中，反复思索。
好深奥哦。
所以有时候圣母妈妈她就是面对她不了解的时候，她也不反抗，然后她也不怀疑，她只是默默的接受，然后放在心里面一直想，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当小耶稣跟她讲那句话，你不知道我该待在父的家里吗？那玛利亚只是觉得说，我的孩子走丢了，我理所当然要找。可是找到之后，耶稣竟然跟他讲那句话，圣母妈妈应该觉得很受伤吧？
哎，可是我觉得他默存心中，反复思索，换另外一种说法或角度，他会不会其实像我们现在不断跟天父祈祷，他在祈求？
嗯，希望能够有一天让他了解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然后也希望天父能赶快唤醒这不孝子
的心意，让他回头改过。对了，微微，
嘿，
你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经验？就是 父母亲的期望跟你的理想不合的时候？
一定有啊，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最深刻每个人一定有的应该是关于工作吧。一般父母
工作，
对对对，因为一般父母可能都希望说像我的父母来说啦，都希望我能够成为公务人员，
抱个金饭碗，
对对对，铁饭碗，真是金啊。对，然后我跟我姐姐大概在念书的时候吧，我的父母就一直告诉我们说，好，你们去准备高普考，考公职人员，或是当老师，但是我跟我姐都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们总想完成自己的理想跟目标，去过不一样的人生，因为看自己的父母都是公务人员啦，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好啊，
就每天就是固定的生活，
对啊，
然后就是一个反正就是固定的一个，
只能说吃得饱啦，饿不死啦，但是不是真的过得非常非常的富裕嘛，对，
没有变化多端的生活，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完全都没有遵照父母的意愿去做，那当然父母会很失望啦，对，但是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呢，我们才深深的发现，不听老人言呢，你是吃亏在眼前的。
的确，
早知道。
有时候老人家的智慧，我们还是要稍微听一听。
对啊，
因为他们毕竟他们历练过。
没错。
所以当年小耶稣做的是对的咯，就是虽然他有他的理想，他的理想应该是留在圣殿里面，那个在为圣殿里面的人服务。但是呢，若瑟跟玛利亚却要他回家，回到拿撒勒。那根据圣经的记载，耶稣就乖乖的回到了拿撒勒，属他们管辖，接受他们的管教。
可见小耶稣比我们有远见。
他是天主子，当然有远见。
所以加波，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多，你有没有发觉？任何信仰其实它都是很重视孝顺这一环，对不对？
对。
那百善孝为先嘛。
对，中国人非常注重的孝道。
对，那我们刚刚会提到是，就我们个人的想法跟父母的意愿相违背的时候，我们选择了尽孝，让父母高兴。
高兴。
但是，身为基督徒的我们还有更慎重的使命。天父要求我们做的事，跟父母要求我们做的那意愿是相违背的时候，我们该如何去化解这样的冲突？
譬如说，当天主要我走神父这条路，
对，
然后我爸爸妈妈反对的话，
一定啊，任何父母都不愿意自己的儿子女儿去受苦，对不对？因为大家印象中神父修女应该都是
很
刻
苦的吧？
对对对对对。
对，其实从一个父母的角度来说，他一定舍不得他的小孩子受苦，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虽然选择修道可能违背了父母亲的意愿，可是在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可能让父母亲觉得，诶，这个小孩子选择去修道，其实他过得很好，而且过得很快乐。其实这也是另外一种孝顺父母或是完成天主的旨意，两个兼备的一个点。
可是在第一时间父母一定是反对的啊，你要怎么样去说服他们？
我听过很多神父修女的一些分享哦，他们都说一开始反对的时候，他们都完全不理父母，就是
这样会不孝啊。
对，可是有时候他们真的是也是没得选择，在那样子的环境之下，在那样子的气氛之下，所以他们会选择可能暂时先跟父母说，爸爸妈妈，我去哪边工作，要一段时间才会回来。然后譬如说
善意的谎言吗？
对对。也差不多吧，就是说我会到比较远的地方，然后我去做什么工作，然后在一个过程当中慢慢的跟父母亲稍微慢慢的透露一点透露一点透露一点。其实我遇到一些神父是这样子的做法，那也有遇到一些修女是这样子，就是完全就躲到修院里面，然后父母亲甚至也找到修女院啊闹啊什么的，希望他能够放弃，然后那个修女不为所动。可是虽然一开始父母亲都会反对，可是到后来其实他们都是很认同的，就是看到自己的子女过得还不错，过得很喜乐，而且也没有结婚那些的束缚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一些烦恼， 所以从父母角度来看的话，其实他们也蛮放心的，只是说需要一过程。
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做父母的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活出了基督徒的精神，
对，让他们能够放心。当这些神父修女们的父母亲年老的时候，其实多半都是神父修女们回家去照顾他们，因为其他的子女他们都有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要照顾，也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很难放得下。所以到最后父母亲真的会接受一个神父或者做一个修女的圣召。
所以听完今天的故事之后呢，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不只要孝顺父母，同时呢更要以完成天父的旨意为最重要的目标。
对。
所以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下个礼拜别忘了去收听
每周一故事，
拜拜。